华南特区一号停尸间里，位于中层的冷冻柜被推了出来，包裹着尸体的袋子被整个掀开，裸露的尸体整个暴露在空气中。躺在冷冻柜里的是一个女人，20来岁，面目姣好，只是她脖梗下浮现出细密的尸斑，证明死者的死亡时间远远超过了72小时。如果不是我一意孤行强行要求复检，按照正规流程的话，这个时候这个名叫林荣的女人应该被推进火化炉中了。我叫李胜，是华南特区刑警队的法医。看到尸体暴露在空气中，我吸了吸鼻子，目光没有在尸体表面停留，而是戴上了白手套，灵巧的双手熟练地在尸体上翻看，仔细确认着尸体上每一处的细微不同。王珂，你怎么看？我皱了皱眉，时不时地核对着初次尸检留下的档案记录，对着助理王珂说道。
李科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。
王珂咬了咬手指，有点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随后他站在冷冻柜旁拨弄着尸体，检查得很仔细，就连让人难以启齿的隐秘处都没有放过。他仔细检查了一番，最终确定道，
死者林荣，27岁，已婚，编号是0035，在遭遇杀害的时候腹中育有一子，被生生抛掉，刀口4寸。根据咱们上一次的尸检结果核对类比，他四肢和脖梗明显有生前被束缚过的痕迹，左乳、肋下均有不同程度的齿痕，显然生前遭遇虐待，完全符合论证。但死者的致命伤只有一处，在于左胸处，贯穿伤，利刃从胸口穿过，一刀毙命。
王珂解释得很认真，作为一个女孩子，尤其是以法医作为职业的女孩子，能够走到王珂这一步的并不多。很多人天真的以为，在课堂上对着那些泡着福尔马林的实验体侃侃而谈，就能做好法医的工作。这其实是一个谬论，否则跟着我的这一批学生，足足10号人，张牙舞爪的不少，但最终得到我认可，留下来的却只有王珂一个。他完全具备一个法医的专业知识以及胆识。闻声，我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头，合上手中的尸检档案。因为上头的描述和王珂此刻的判断如出一辙，说实话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尸检流程，王珂一个助理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出判断，何况我这么一个有着8年经验的老法医了。这是一起简单的熟人作案，凶手明确，证论充分，案情简单，按道理来说，我根本不需要重启紧急的复检程序来确保案件的正常进行，只是仍旧显得有些不安。昨天我上班的时候，一个鹤发鸡皮的瞎眼老妇拦住了我的去路，她尖叫着拽着我的裤脚告诉我，那个被正式收押的男人没有罪，有罪的是这个女人，男人不是凶手，他们是染上了脏东西。老妇哭嚎着叫喊，她恳求我再去看一眼林荣的尸体，那尖利的嗓音如同是扯动的锯齿一般，没有眼白的眼眶黑洞洞地望着我。我本来没在意，喊冤的人多了，没有哪个罪犯在犯下大案之后会心平气和地接受审判，只是整整一个下午，我都感觉到背后凉飕飕的，瞎眼老妇的话如同魔音贯耳一般在我耳边回响着，我总感觉我的周围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。 更重要的是，今天早起，我的枕边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字，冤。染料是血红色的，我一闻就知道那是血。我产生了瞬间的慌乱，却没有通知任何人，而是赶到单位的第一时间就启动了紧急复检程序。我想知道那个瞎眼老夫口中说的到底是什么，只可惜连续两次的检查都一无所获。我揉了揉眉心，愈发显得烦躁。还有其他的吗？比如林荣肚子里的孩子找到了吗？那个犯人应该没必要在抛尸的地点上隐藏才对。对了，林荣左乳上头的齿痕 DNA 对比下来了吗？我伸手指了指林荣左乳上那细密的牙印儿，在我看来，那绝不是一个成年男人能够造成的齿痕，反倒像是某种动物的幼崽造成的。
结果已经下来了，不过理科，我们没查到这些齿痕的来源，只有部分指纹。要我说，理科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，证据已经足够指明犯人的暴行了。你是不知道，那个男人简直就是个畜生，他到底是有多变态，才会把自己怀孕八个月的妻子剖腹后杀害，他心里有问题。
王珂挥舞着小拳头，小穷鼻皱起，显得义愤填膺。一尸两命，一个待产中的少妇在半夜时分遭到枕边人的背叛、凌辱、折磨，孩子生生被从腹中刨去，这足以激起任何一个心中有正义感的青年的愤怒。该有的论证啊，必须要有，哪怕事实清楚，也要做出有力的证据，这样才方便刘队他们正常审理案件。齿痕的 DNA 对比一定要尽快出来，然后通知一下刘队他们，最好进行一次一年以来的大案件类比。还有，那个被抛尸的死因也要尽快寻到。我吩咐了一句，表情有点严肃。
遵命。
王珂笑嘻嘻地敬了个军礼。我摇摇头，嗔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准备推回冷冻柜，走下一步的程序。只是目光不经意地在尸体被缝合好的小腹处扫过，却下意识地愣了一下。